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这两天啊，北京出了件挺奇怪的事儿，老毛所在的纪念馆说是休整，工期为5个月，结果很多去天安门玩的游客啊，却看见纪念馆旁边传出黑烟，都在怀疑呀，这是家里出人才了，祖坟冒青烟了。本身呢，中国人或多或少都迷信，再加上这地儿啊弄得跟圣地巡礼似的，也难怪大家多想。结果话音没落，中央就传出讣告，说原来的总理朱镕基没了，前头是老姜，现在是朱镕基，两个把中国从计划经济带进市场经济的人纷纷落幕，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也是一路左转，马上要回到人民公社。这黑烟代表着什么，大家心里都有想法，但又没人敢想。为什么呢？太沉重也太黑暗，几十年的弯路曲曲折折，多少人的生命就这么起起落落。但你说怕有用吗？改变是一定的，运动的风就在眼前，你指望老天爷派下个救世主，可偏偏来了个糊涂蛋，这日子过还是不过？这不，现在国内这个文革的氛围可以说是越来越浓，新一代的红小兵呢，天天就跟疯了似的，盯着这个盯着那个的。相声有个说法叫撂地儿，意思是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站那儿说相声，看周围观众的反应来测试自己的真正实力，按脱口秀的形式那就是开放麦，你说的不好呢，观众是真不乐。郭德纲老郭一直讲相声传统，给自己打造成一代宗师，善于擦边嘛，一直明里暗里搞反讽，结果这两天也给自己撂旱地儿了，是彻底玩脱。怎么回事呢？他在武汉剧场演出，结果即兴改编了一首红歌，叫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。他怎么唱的呢？是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紫禁城中静悄悄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唱起那动人的歌来，我佛耶如来，妈咪妈咪哄。哎，本身呢是学活佛济公念咒时的咒语，但是谁让你用了人家歌曲的调子呢？要知道这歌可是抗日电影的经典曲目，还被选入了中国建国以来优秀歌曲100首之一。按央媒的话说，不仅反映了铁道游击队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，更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坚韧。你唱可以，得沐浴更衣站直了唱，还得饱含泪水，拿它打岔能行吗？哎，就给扣了个帽子，叫篡改红歌，侮辱先烈，直接举报到了文旅局。哎，武汉文旅局拿到这个把柄，看到群众的呼声，是大手一挥，立案调查。好家伙，这属于二进宫啊！去年在北京，因为讽刺国营剧院就被约谈了一回，这武汉又来一遭。之前老郭呀，总说有人要害他，网上没人信，觉得他有被迫害妄想症。结果现在接二连三的被大字报，让部分网友突然读懂了他呀，居然没撒谎呀！你看，什么叫同行衬托？就跟本频道似的，虽然资质平平，但多亏各位观众的台，所以麻烦您啊，没点关注和赞的观众老爷们，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一点，顺便别忘了打开推送，不错过每天的精彩内容。有条件的加个会员赏个鸡腿，没条件的看看广告，您的每一个微小助力都能帮本频道滚得更远。正所谓是不炼金丹不坐禅，不为商贾不耕田，闲来就把贫嘴卖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朽木在这里先谢过各位衣食父母了。你就说啊，中国这个环境能把一个真小人弄成扛大旗的典范，冷嘲热讽的俏皮话都能变成仗义直言。而反观姜昆这类伪君子吧，在阿美利卡豪宅大唱我和我的祖国，虽然在群众那也不买账，但是你看有关部门查他吗？这说明了什么朋友们？说明跟群众站在一边变着花样想让大家开心的基本没有什么好下场，能把领导哄开心了却能衣食无忧。高雅不是装的，优越感也跟钱无关，剥离了群众的身份，那就跟立地成佛没什么区别。再看三界，哪有悲悯啊？不过如蝼蚁草芥，就剩无情了。但问题是，普通群众啊，看不明白这个，都以为喊着主义就是进步，打着旗号就是真理。社会大环境现在本来就不景气，年轻人需要一个窗口发泄心中的不满。 大字报，红小兵就成了必然的选择。利用好这股愤怒，就足以达到摧枯拉朽的效果。所以国内这几天在吹什么风呢？抓汉奸，哎，不仅要抓汉奸，还要抓汉奸的后代，按照成分罚没家产充公。好家伙，一时间群情激愤呢，都跟家里玩命刷小红书，跟那儿检举揭发呢。事情怎么出的呢？源头是著名学者高志凯，就是之前咱提过跟神奇的朋友老 A 一起连过线的那位，一直以英文好，能够舌战群儒，被国内群众视为外宣界一顶一的高手。他最近突然提起了广西雍宁的430份汉奸旧档案，并称里头很多人的后代现在依旧在国内富甲一方，不仅经商从政，过着比普通百姓优渥数倍的生活，有的还摇身一变成了大慈善家，坐在抗日战争纪录片里啊，说深知和平不容易得到。要不说还是人家老高会做工作呢，生怕年轻人不理解，还举出了例子，说黄世安商会副会长家里有铺子又有田，却给日本人画城防图，不仅抢老百姓的粮食拿去高价卖，完全无视百姓的血泪债。还有李孝儒当中学校长，写了很多毒教材歪曲事实，他们投敌卖国不是为了民族利益，是为了自己家族的世代富贵，还套上了曲线救国的帽子呀。对面这小记者一听都疯了，没错啊，我们领导也用这个论调，什么先大家后小家，逼着我加班，对上了，都对上了。此节目一出，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，看到节目的广大网友更是醍醐灌顶。对啊，我们这血汗工厂为什么不让大家休息？为什么兢兢业业生产廉价产品供给国外？为什么老百姓吃得越来越差？不都是为了换成外汇，给他们自己中饱私囊吗？为什么现在教育内卷那么严重，可好的大学里头却都是关系户？越是乱的时候，大家苟且偷生，土地、房产、人脉，还有最关键的教育机会都沉淀了下来，给特权阶级手里。一个能读得起书、见过世面、家里还有底子的人，比一个一无所有的贫农后代起点高了不止一星半点。所以啊，为什么汉奸的后代仍旧是精英，普通百姓的后代却如此艰难？思维决定了高度，自保荫庇子孙。炸碉堡虽然能上感动中国小故事，可家里的妻儿却再无人管，唏嘘啊，呜呼哀哉。年轻人的世界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之前这么多年的爱国教育和现实在疯狂打架。高志凯一看吓坏了，这怎么还起到反效果了呢？赶紧找吧，说这些现在富甲一方的人积极捐款，你不能说他是坏人，但他的底色并不干净，发家也都是脏钱。我们不是要搞清算，而是查清楚，弄明白，留个心眼儿。那些最先动摇、最有可能利用危机谋取私利的，有时恰恰是那些掌握着更多社会资源的人，因为他们有更多可以失去，也有更多的手段去交换，他们的选择造成的危害也更大。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建立更公平的上升渠道，让努力和才能比出身和祖印更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，否则历史的惯性还会以各种形式延续。他一边说，小记者一边冷汗直流，回头看领导那脸色更是铁青，怎么觉得这玩意儿不能播出去呢？毕竟广西这地儿其实日战的时间不长，还出了这么多汉奸，那其他地方的数量有多少都不敢想。而且如果出卖国家利益的人都定成汉奸，那现在这种欧美一开家长会，中国两会政协会议就开不起来的情况就更尴尬了。而高志凯本人的家属也都在国外，这玩意儿让革命小将们发现了，那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劲头一上来，可谓是谁都不能善终啊。毕竟民意可以载舟，也能覆舟，老百姓一闹腾起来，管你这个那个的，新仇旧怨一起算。你以为之前老毛的红小兵运动是如何失控的？甭管是真明白还是假报复，现在全网掀起了整风举报的热浪，人和人之间是一点信任没有，全是算计。这不，一个年轻人喜欢飞机，跑到机场周围拍视频，中间专场的时候呢，打了一个出租车， 结果刚上车就让司机发现了，问他拿着相机拍什么拍，随后就把他给扭送到派出所了，让他自证清白，不是日本间谍。好家伙，前脚说完北京周围建墙跟东西德似的，这民间的盖世太保就出现了。就说吧，高志凯讲了半天最有可能卖国的人藏在体制内，结果老百姓还是只敢对身边能抓到的人下手，要真是个外国人他们却不说一句，为什么？很清楚人家的超国民待遇。而这位年轻人遭遇这种诽谤耽误时间之后，也只敢用轻松的语气称小插曲，成都还是很好玩的。你看看，这觉悟和生存本能一下子就上去了。而随着党内老革命不断去世，新旧政权交替轮换，这种大规模的举报整风只不过是开始，好日子呀还在后头呢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高志凯这一番关于严查间谍后人的言论，到底是不是在提醒大家领导里头有坏人呢？整风举报之风盛行，红小兵红老兵们到底是爱国还是纯发泄不满在添乱呢？欢迎留言点赞评论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，更重要的是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且打开推送，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。嬉笑怒骂快言愁，感谢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